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邱艾伦。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美东版2015年11月号，题目是我终于受洗了，撰文的是南秋。受浸仪式是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事情，基本上教会拟定了洗礼时间就不会轻易改变，然而我的受洗过程却一波三折。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令我内心产生强烈的反叛观念，我憎恨伪善，同时也反对束缚，无论任何组织形式的集会活动我都不愿意参加，当然也不会接受好友邀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只注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在另一方面，上帝早就给了我恩赐。当我父亲受政治迫害，我在学校被同学扔石头的时候，恰恰就有一位文学家老师同情我，将我接到他家去避难。因这样的缘故，这位老师就成为我的启蒙人，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从小学一篇作文被选为电台特别节目播出，并因此接受采访开始，我在文学方面的恩赐就日渐显露出来。然而我自以为了不起，否定一切的态度又使我在文学道路上走得磕磕碰碰，迷雾茫茫，看不到希望。每当我看到那些文才和智慧都不如自己却能够名扬天下红极一时的作家出现，内心更是备受折磨，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苦不堪言。这种煎熬中一晃眼就走过40多年。神的安排总是这样巧妙，峰回路转之中，一踏步就将我带进了新天新地。有一天，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孩来找我，希望我帮她拍婚礼照。虽然我很小就跟随父亲学会了摄影这门技艺，但从未自信能拍出专业水平的照片，更别说敢接收费拍照的活儿。这位女孩说，为了确保我能拍好，建议我先去她的教会观摩其他人的婚礼。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坐在教堂里，安安静静地听牧师讲道。牧师讲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故事，当他解释耶稣所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的心立刻感觉到一股清泉喷涌出来。牧师所讲解的，不正是我这一生所渴求的吗？为什么我内心最大的困惑，竟会在第一次听到时获得解释呢？第二次听到牧师讲解顺服的道理，对比我人生最大的挫折，不就是自己将自己看得太高，对任何事情任何道理都不顺服，而获得适得其反的后果吗？回到家里，我开始反思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牧师说过的话。女孩子和她家人都非常赞赏我所拍的照片，给予我极高的评价，然而我的收获远远超过这些。我开始上教会听道，而且很快就决志信主。做完决志祷告，我就申请受洗。教会的答复也很快，我的受洗日期就在2周之后。在教会众弟兄姐妹协助下，我开始清理自己那些不必要的物品，凡是带着偶像的瓷瓶、玉雕、项链、木牌等等，通通扔进垃圾桶。唯独有一件铜像，我当时没舍得扔，那是一位特殊人物亲手送给我的，一尊极具民族特色的青铜雕像。据说能获得这特殊人物赠送雕像，在当地可是绝大部分人用一生都求不来的福气。无论从艺术、历史、文化或宗教考量， 这尊铜像怎么说也值点钱吧。我当时这么想，就将它藏了起来，寻思着拿去二手店或古董店卖了。我收到教会通知洗礼改期，于是我再次申请，教会安排了新的日期，并且保证不再更改。到了洗礼那一天，我准备好换洗衣物和毛巾，亲朋好友也都着装整洁，准时来到教会。我心情有些激动，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这一刻，我才能找到回家的感觉。结果那一天，出于意外原因，我还是没能受洗。亲友们有牢骚可以理解，回到家里，我更多的反思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太太也帮我一起反思，经她提醒，我才想起那尊铜像。我赶忙下楼把它找出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此生走了无数坎坷道路，吃了不少艰辛苦头，这认识主的历程是多么不容易，与此相比，这玩意根本就一文不值啊。说完，干脆利索地将铜像扔进了垃圾桶。扔掉铜像后，教会正好迎来第一次外出联谊活动，准备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办一场春节联欢会，期望在亲切、关怀、热情和热闹的气氛中把福音传出去。当时教会安排我们演一出话剧小品，剧本由一位年轻的姐妹负责创作，我是文学创作人员，按以往个人创作的做法，别人的创作我是绝对不介入，相对的，我个人的创作也不喜欢别人随意跟动。这一次我完全没有顾忌这些，因我觉得这是为神在做工，我毫不客气的将写作任务给抢了过来。剧本写完后，同样被弟兄姐妹们毫不客气地修改得面目全非。尽管是很小规模的创作，但却改变了我对创作含义的理解，让我从中学会了谦卑、包容与合作。个人至上的那团火焰，在这次创作中完全浇灭。当我们把荣耀归于主耶稣，一切都以尽情态度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让我们领受荣耀的喜乐。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经过众弟兄姐妹共同创作的剧本，的确比我的个人创作更加精彩。我感谢上帝，他出的考题并非要难倒我，相反的是在扶持我，让我学会谦卑和敬虔，进而让我的生活起了根本的改变。从此我每天都满心喜乐，凡事祷告，不住感恩，并且积极自信。经过上述的那些考验，我终于学会了弹拨自己信仰的琴弦，于是神就悦纳我，我终于受洗了，荣耀归于爱我们的神。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美东版，2015年11月号，题目是《我终于受洗了》，撰文的是南秋，我是邱艾伦，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